是流离飘荡的人生。经文是出自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至十六节，请听我读出。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是教会的双行本第四页，或者无论你用什么版本，都是圣经前面那两三页。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请听我读出。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由生了该人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有一日，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该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乱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人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第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人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将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在教会的年历当中，今天是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一般称为中树节。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将自己衣服铺在路上，将树枝放在路旁，耶稣就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当时的气氛是相当兴奋热烈，他们呼喊和撒那高高在上，大卫的子孙。不过他们的期望就是耶稣来到拯救犹太人脱离外邦人罗马的统治，而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不是单单为了拯救他们脱离世上的统治者，耶稣乃要在人的心里面统治，直到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才是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刚才当我们听诗班唱诗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感觉到青出于蓝，感谢神，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出色，在音乐的造就上面至少去受训练，将来能够更多更好的侍奉主。特别多谢好些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配的罪人能够重新找到我们生存的勇气，不是理性，而是神奇妙的大爱。 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人物流离飘荡的人生，在该人的身上，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失败的人，然而神对他在他的身上仍然是充满着怜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特别在座当中的父母，当你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生第一个仔或者女，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几咁兴奋。记得十几年前我和师母期望着第一个，都是我们唯一个的婴孩出生。好几个月一路去妇产科医生去检查，看下 sonogram, 超声波。胎儿那个成长由细至大，见到他的头，见到他的心跳。直到后来就快出生的时候，要预备 BB 的床、奶樽、尿片，等候婴孩的诞生。几个月之后他出生，我们成为光荣的父母。Matthew 的出生，后来一个月之后，我们为他摆一个满月酒，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及我所熟悉一些教牧同工去参加。试想亚当、亚当夏娃是人类第一对的父母，虽然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但是神仍然赐福他们，他们是仍然是夫妻，神怜悯他们，神仍然赐给夏娃有怀孕的福气，生儿育女的责任。圣经没有记载夏娃怀孕时候那个的反应，当然他没有机会好像现在我们这么幸福可以有孕妇班去学习，我相信神一定将他需要知道的事都教导他，迎接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亚当夏娃就分享神创造生命这个奇迹，而且为着这个孩子的诞生，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四章第一节，夏娃很高兴的宣告，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生了个仔，他起名就叫做该隐。如果大家留意和本圣经里面的细字，该隐就是得的意思。夏娃知道他得着神赐给他一份礼物。从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家庭开始，圣经就教导我们，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祝福而不是负担。创世纪第三十章那里讲到拉结见自己生不到仔的时候，就埋怨他的丈夫，又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回答说话，叫你不生有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雅各很清楚知道能否生育不是父母可以话事，夫妻可以同房，但是能否怀孕、能否生子是神的决定。所以现今最近的世代，特别美国堕胎是停止了、拦了神创造生命这个奇妙的工作。当拒绝婴孩诞生的时候，就是拒绝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创世纪第三十三章讲到雅各的哥哥以扫，他举目看见他弟弟雅各带着在他的旁边有妇人和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回答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再次讲到孩子是神施恩赐下的礼物。多年之后，当雅各自己年老了，创世纪四十八章，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在埃及生了两个儿子。雅各 看见这两个孙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直到埃及赐给我的儿子。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因此人类第一个孩子生在世上的该人，实在是亚当夏娃从神而得来的产业，是神给他们的赏赐，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是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亚当夏娃都是神所创造，唯有该人是第一个由父母所生的婴孩。所以想象这个家庭相当的欢喜快乐，他们如果能够的话，我相信会跟他们庆祝，无论是生日蛋糕啊、满月酒啊等等的喜庆事情。没多久，亚当夏娃他们再生其他的儿女，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但必定不单止是该人亚伯这两个仔这么少。圣经就是特别记载这两兄弟的事迹，而亚伯这个名字那个意思就是虚空。亚当夏娃知道人生在世上的确是虚空，好像传道书所说虚空的虚空。两兄弟他们在同一个家庭出生，同一个环境长大，但是很不同，两兄弟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性格。这个情况其实在以后所有的家庭我们常常都见到，无论是两兄妹、两姊妹，甚至是两个妈生的兄弟，同一对父母同一个家庭出生长大，发觉渐渐你会看见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价值观。两个兄弟都是照住神的形象被造，但是同时两兄弟他们同样是遗传了父母亚当夏娃遗传下来那个罪性，罪从创世纪第三章进入到人类当中。亚当夏娃所生的儿女也一同承受了罪的因子，直到今日，你和我以及你我的儿女都是遗传承受了亚当夏娃他们的罪性。就是因为这个罪性，使原本相当欢喜快乐美满的家庭，从神而来的礼物该人，变成属于那恶者的该人。如果用一句话将该人的人生来形容，圣经就特别强调一句的说话，在新约圣经来到形容该人，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讲到，不可像该人，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原本是相当美好的人生，人类第一个孩子亚当夏娃的荣耀，从神而来的礼物，但当他人生一直慢慢走下去的时候，变成属那恶者的该人。他和他的弟弟亚伯，充满信心敬畏神的亚伯一同长大，受同样的教导，但是亚伯是属于神，而该人是属于那恶者的。圣经里面记载那恶者魔鬼是一个假冒为善的者，是冒牌的，使人假冒扮演成为神的儿女。在今天教会里面同样都会有假冒为善的人，好像该人一样。约翰一书第三章十节讲到，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该因亚伯两兄弟，我们相信都受亚当夏娃的教导，特别是当他们两夫妇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耶和华神为他们做皮衣，做皮衣必须要杀祭牲，然后将动物的皮拿出来，可能他们的父母就开始学习了怎样去献祭，怎样去赎罪，怎样去求问敬拜神，在祭坛的面前向神敬拜。两个仔都学习同样的主学的课程。该人是一个勤劳的农夫，将他的礼物带到神的面前献祭。而细佬亚伯就是牧羊人，将羊群当中投身的献给神。但是亚伯是属于神，而该人是属于那恶者。起初我们从两兄弟的身上，我们看不到有其任何的分别，但当两个男孩子他们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们人生有不同的选择，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习惯，他们发展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也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性格，也选定了他们人生要走的方向。圣经特别记载他们两个人敬拜那个态度，他们献祭那个心态，他们在神的坛前有不同的态度，反映出他们人生有不同的价值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敬拜有什么态度呢？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如果有两张的钞票，两张银纸，我们会否选择一张比较新净的，好像新年派利是的银纸来到奉献，或者随便选一张融融烂烂的？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否我们将用余用净的多余的钱，然后写张支票奉献，或者在我们出粮的时候，首先将最好上好的礼物奉献给神呢？该因亚伯两兄弟献祭，究竟神所欣赏的是他们的祭物，还是他们的信心呢？第三节讲到话，有一天该因拿地里面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该因亚伯两兄弟，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存在任何的竞争，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但我们留意，当他们献祭时候有不同的态度，神是看重亚伯，神是看不重该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就常常用两兄弟所献的礼物来做比较。一般人我们认为亚伯献上是羊和脂油，去合乎上帝的心意，因为祭物当中有血，血能够代替人赎罪，而该人所献的就是土地里面的出产，没有血不能够赎罪，不是最好的公物。但如果我们公平点来到去看这两个兄弟的话，或者我们不应该太看重他们所献的是植物还是动物，我们看重的应该是他们的信心，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其实他们两个职业的不同，很自然就是用他们职业赚回来的奉献给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话，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人所献的更美，所以关键是亚伯对上帝有信心，该人对上帝没有信心。究竟我们会 我们会想下他们对神的信心是什么的信心呢？圣经没有讲清楚，很可能就是跟献祭和赎罪有关的教导，很可能他们从父母的身上可以学习到应该怎样献祭。但因为该人的祭物不被悦纳，所以圣经说该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们会问，究竟在这个时候该人是否犯了罪呢？严格来说，可能他还未算犯罪，只是态度上不对，或者脾气较为暴躁。喜怒哀乐其实是人的情绪反应，人的心理和生理常常都会受到环境的刺激引发你情绪。当人创造人的时候就有情绪，就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都有情绪，有欢乐，有眼泪，有孤单，有挣扎。分别就是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情绪。当该人看见神不悦纳他的公物，心里面不快乐，在那个时候如果他多多去反省检讨下自己的话，为什么神不悦纳我的礼物呢？为什么神悦纳细佬那个礼物呢？假如他想通想透的话，他会在这件事上有成长。但是圣经话俾我们知道，这个该人他认为自己是大哥，而且他先行献祭给神，为什么神看重阿伯不看重他呢？他就变了脸色，大大的发怒。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换言之，就是说其实生气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视乎我们怎样反应。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可以不犯罪的，生气可以用健康的方法去处理的，可以用正常的方式去发泄的，不可以含怒到日落。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去唱歌的，你可以去运动的，你可以在你的浴室里面冲凉，将你的怨气都唱出来，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是相当符合人生理的健康。如果含怒到日落，使得我们有很多不良的反应，睡不着啦，胃痛啦，头痛啦等等。除了生气之外，人还有其他很多的情绪，焦虑啊，妒忌啊，我们怎样处理呢？当我们眼见到别人拥有的东西自己很想有而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否妒忌呢？会否流口水呢？会否贪婪呢？当某些事情别人做到但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面不甘心不甘愿呢？在那个时候神是问该人，其实这个是一个劝勉。神那时还未惩罚他的，是劝导他苦口婆心的跟他解释，你为什么发怒呢？可能如果是现今的心理学家，我们花很多钱去专家那个辅导室那里倾谈，都是类似的问题。你有什么感受啊？发生了什么事啊？将你的情绪说出来呢？你有什么经历？你在想什么啊？你又说就问那个人，你为什么发怒呢？究竟你为什么人，为什么事，为什么物而情绪激动呢？是不是有边个踩亲你条尾呢？神再问他，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不单止心里面发怒，而且连面色都变了。我不知道他的面色是怎样，是红色呢？绿色呢？紫色呢？还是黑色的面色呢？人的行为反映出人的内心，可能该人在人其他人的面前可以扮得斯斯正正， 仲系微微眯眯嘴嘅笑，但系神能够睇见监察人嘅内心。我哋在神面前都系赤路敞开嘅。第七节，耶和华就劝导该人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就伏在门前，呢句话好生动，好似一只凶残嘅动物喺门口伏住，睇下几时你一开门就扑上去。前几日一个监狱嘅主管晚上应门打开门嘅时候，好不幸就被枪手枪杀。唔知道咩原因，好可能就系因为佢喺监狱里边某些嘅处理犯人激嬲咗某些嘅人，所以用枪手将佢击杀。当然呢个亦都引起美国好多嘅关于枪械管制嘅问题。罪就伏在你嘅门前。亚当夏娃犯罪，遗传嘅因子流到该人亚伯。该人冇好好嘅管理自己嘅情绪，结果给魔鬼留地步，罪就伏在嗰个门前等紧佢。神对该人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改变你嘅心态嘅。冇错，你已经有少少嘅行差踏错，但如果能够改正嘅话咧，回归到正途嘅话，你仍然会被接纳，仍然蒙神悦纳。神尝试用佢嘅话要去纠正该人嘅错误，但系该人听唔入耳，拒绝咗神嘅劝勉，就系因为呢个嘅拒绝，佢嘅余生转向一个流离飘荡嘅人生。从嗰阵时开始，佢嘅人生一直走下坡，变为一个固执唔肯认错嘅人。究竟乜嘢能够改变人嘅心思意念呢？唯有神嘅话语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嗰度讲到话，圣经都系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错误嘅事情，神嘅话语能够督责，使人归正。我哋藉着读圣经，藉着多多聆听神嘅话，行为思想可以被纠正，再次行上正确嘅道路上。喺当日，神用听得见嘅言语向该人说话，而今天呢，神唔再用呢种我哋听得见嘅言语说话，但好可能藉着信息，藉着我哋读经查经嘅时候，神对我哋说话。人嘅行为常常系因为一次嘅选择，慢慢成为习惯，习惯之后慢慢成为我哋嘅性格，性格定咗之后，决定咗我哋人生嘅方向。唯有神嘅话可以改变我哋嘅性格，在神凡事都能。耶和华继续对该人话：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意思就是提醒该人，如果是继续放纵私欲的话，罪有一日会攻击，将你打倒。雅各书话：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罗马书6:12话到：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留意圣经都话不要用，那个意思就是人可以作自由意志的选择，不要容忍罪控制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人如果放纵私欲，就会变成罪。 神唔容许人放肆犯罪，神藉着佢嘅话嚟到约束我哋。如果我哋摆脱神嗰个约束，我哋会惹祸上身。大卫在诗篇十九篇咁样祈祷话：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知道佢自己有罪性，好容易任意妄为，所以祷告神唔好容让罪嚟辖制佢。然而该人让罪嚟到辖制，让罪嚟到攻击。四章第七节讲到话，罪必定会恋慕你啊！恋慕嗰个意思其实系缠绕嘅意思，好似打失角一样，纠缠分唔出。但系圣经话你却要制服他。冇错，我哋人有犯罪嘅倾向，然而神仍然要求我哋要舍己，要制服罪。可惜个人并没有控制佢嘅情绪，放纵情欲。四章第八节话到，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就起来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就到该人话：你兄弟阿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人杀咗兄弟之后，并没有悔改嘅心，唔关我事啊。好可能该人杀咗佢细佬之后，就将佢埋在地里边，然之后喺上边封满晒尘土，好像今天我哋将人嘅遗体埋葬在泥土里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系神睇见，该人仍然系推卸责任，话我唔知道，与我无干，我唔系我细佬嘅保镖，唔关我事。当神责备我哋嘅时候，假如我哋唔肯认罪，好似该人一样，我哋嘅心就会变得越嚟越光硬啊！心嘅光硬就好似好比一个人嘅血管越嚟越硬化，肝脏越嚟越硬化，系走向灵性死亡嘅道路当中。神因为该人犯罪杀了他的弟弟，神对他的惩罚，神对他的审判。四章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对他的审判就是要过着流离飘荡的人生。流离的意思就是摇摆不定，常常变迁。飘荡的意思就是徘徊、来回、悲伤、忧愁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该人要在地上成为一个被赶逐的逃亡者，居无定处。流离是指在外边的流离失所，飘荡特别着重在里面那个飘流无方向、不稳定的人生。该人拒绝神，结果要改一个流离飘荡的人生，是反映出一个没有神的人生，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意义。十三节，该人怎样回应耶和华的审判呢？该人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这句说话，该人并非知错认罪，而是出于自己可怜自己的哀叹。他并没有后悔他杀了他弟弟，没有想到他得罪了耶和华神，只是觉得他受的刑罚太重。他关心的是自己， 他不关心神，亦都没有关心他被杀的弟弟。然而我们看见神对这个犯罪的该隐仍然满有怜悯，神并没有将他处决，神给他的刑期就是过着流离飘荡毫无意义的人生，好像无期徒刑一样。其实这个是该隐自己的选择，离开耶和华的面。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神的同在，离开神的面。人生最大的刑罚就是被神拒绝，这个是人所不能承担的。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很骄傲的话，将来我离开了神，将来在地狱我可以继续享受最终之乐，不需要神管制，不需要人来到监督，好像警察一路跟住我一样。其实地狱的生活是什么呢？地狱的生活就是没有神的生活，与神隔绝，与神所有的恩典所有的好处断绝一样。就好像我们去年年底台风 Sandy 吹过我们新泽西州那几天，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煤气，可能我们间中两三日点下蜡烛，吃下面包，我们会觉得呢都可以经过，有少少情调。但是假如我们一生一世都是这样的生活，没有灯，没有暖气，没有食水，以后都是这样的生活，没得揸车，甚至电话不通，不能够与人沟通的话，这个是一个孤单可怜，这个就是被神拒绝离开神的面那个的生活。十四节，该隐说：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究竟会哪个遇见该隐呢？当然很可能就是亚当夏娃其他的儿女。圣经只是记载该隐、亚伯这两个兄弟的事迹，其他的就没有仔细的记载。但我们看见第十五节，神仍然对该隐有怜悯，在他身上有一个保护的记号。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神不容让人自己去执行法律，不容让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自相残杀。神对这个犯罪的该隐仍然有怜悯，并没有完全的丢弃该隐。向这个傲慢心硬的该隐仍然有恩典，在他身上立一个记号，不容许人去伤害他。然而该隐的余下的人生，四章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段东边罗德之地。罗德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流浪、飘离、逃亡那个意思，很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名字，而是指到他以后的生活是一个流浪的生活，好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离开了父亲之后，一个流浪的生活，有家但是不想回家。记得好几年前，当我们的仔 Matthew 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家跟父母吵架，自己走了出去门口，想外面窗口看见，走了一两分钟，在外面流浪的 短暂的人生跑回来，我们打开门再次迎接这个小朋友。流浪漂流的人生并不好过。回想30年前，当我在大学的时候，也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流浪的人生。个意思就是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离开了纽约市，离开了父母，去常州一间大学读书，以为可以过自己自由的生活，闯自己世界。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神藉着身体皮肤病的管教，晚上实在睡不着，周身痕痒难顶，相信就是神的提醒，神的督责，于是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没多久在校园里面发现有一个中国的学生查经班，所以再次去聚会，后来亦都参加一个西人的浸信教会，所以停止了这个流浪流离飘荡的短暂生活。人离开了神的面是一个痛苦难过的生活。有一个神学院的校长跟他学生聊天，问他，问这个学生，究竟今天你做了什么事啊？这个学生就回答说，今天我非常之忙碌，一直都在工作，我要管理两只鹰、两只猪、两只马、一只鹿，我又要踩着一条蛇和一只红人搏斗，还要照顾一个病人。神学院的院长睁大眼睛说，哇，什么我们的神学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动物园，乱晒大龙，我连我都不知道呢。那个学生就回答说，哦，这两只鹰就是我两只情欲的眼睛，很多时看到不应该看的，所以我要好好管理它。两只猪就是我这两只手好像猪一样那么懒惰，不喜欢做事，所以我要鞭策它，使我的手能够勤奋工作。两只马就是我两条腿、两只脚好像野马一样到处乱跑，我必须要顺服这两只马，让它不会走在邪恶的道路，也行在真理的道路上面。这只鹿就是我这个不安定的心，常常迷失，焦躁不安，我要好好管理它。而这条蛇就是好像我那个舌头，我的嘴唇，我要好好勒住舌头，不要顺口痴往乱讲闲话或者坏话。另外我要跟这只熊搏斗，就是我的贪婪的欲望，我要克服它，不要使它危害众人。最后就是我这个病人，就是我这个肉体，我要好好的喂养灵粮，使它能够藉着神的话语，天上的玛拿，能够强壮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当神 好像劝勉该人的时候来劝勉我们，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话，信服圣灵，受神的约束，免得我们好像该人一样拒绝神，背向神，心硬，过着流离飘荡的人生。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从该人的人生，我们看见原本是美好的开始，但是因为一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自私自利，放纵情欲，结果离弃神，过着流离飘荡的人生。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错误的当中懂得聆听你的说话， 愿意回到你的跟前，愿意悔改。多谢主，你永远都是等候我们，永远都是张开你的双手欢迎我们回来，就好像浪子的父亲一直是等待浪子的回头。今天我们也要回到你的身边，停止流离飘荡的人生，回到父神的家中。多谢你再次的怜悯恩待接纳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